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欢迎收听，不管今晚看什么，就都给我来一点。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Hello， 我们应该两个礼拜没有录了吧？超过吧？
没有啦，大概一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有录音啊。
我真的有吗？上礼拜有录音吗？那为什么我感觉我感觉不就是你因为你有事情推掉一次，
上礼拜没有，
我也推掉两次，对不对？
没有啦，上上礼拜有录。
哦，上上礼拜，对啊，就是两个礼拜没录了啊。因为我想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惯性，就是说推掉一次，再推掉一次，越推越多次，看能不能延后面。
这就是一个那个人类的惰性。
所以我想说今天一定要那个克服万难，一定要赶快把小孩子哄睡，赶快来录。
哦，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家仔仔很乖耶，因为我们家的真的是各种的不听话。
怎么说？因为我知道我刚刚，因为我们原本是预定10点要录，然后我家仔仔他9点差不多就睡了，所以我9点25分的时候，我有传讯息给你说，你 OK 了吗？可以的话就早点来录。你说你还在教训？
你说他怎么这么早睡？还是他都固定那个时间睡？
因为他已经放寒假了，所以他今天是在阿公阿妈那边。
暑假啦，这位爸爸。
暑假哦，对，
寒假。我想说现在这个时间点，
太累了。对对对，是暑假。然后我想说，应该在那个阿公阿妈那边应该玩一整天，回来也累了，而且他好像有点小流鼻水，感觉整个就是累累的啦，所以大概9点左右就睡着了。
哦，难怪，你知道放寒假我就一直想说，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因为我家小朋友比较大嘛，然后我想说如果送去爷爷奶奶家可能会爷爷奶奶会受不了，所以我后来就把他送到那个类似夏令营那种，那个叫什么安亲嘛，也算是一种安亲吧，反正就是老师会带他们去做一些活动，然后也可以在里面上课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我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怎么说？
因为他们如果在阿公阿嬷家，就是我家，因为我家老大比较大嘛，然后常常跟就是长辈起冲突，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谁跟长辈起冲突？
就是小朋友啊，有时候可能他做的某些行为长辈会看不过去，然后就常常会有那种就是你就看到小朋友在哭，然后长辈在旁边一直骂，然后就觉得这种状况如果让他们长时间相处的话可能会很可怕。
你是说你的女儿跟你儿子已经会顶嘴对于你的爸妈还是你的公婆这样子吗？
超会的，超级会的，两个都是。
哇，那你有去跟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子吗？就是说有
讲过啊，只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真的很难教，有时候你跟他讲他会听，有时候他连你都会顶嘴，所以我觉得 wow，
所以你是不好意思，你是柔性教导吗？就是说如果是发生这种，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我可能是我当下看到我就直接开骂或者是开打了， 所以你的是说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就是慢慢的这样教导吗？
我没有欸，我是会看情况，如果他没有很夸张的情况下，我会用就是用讲话的方式，就是劝说他说就是你不可以怎么样之类的。可是如果说他真的很夸张啊，我就会可能会稍微有点处罚，然后让他去罚站之类的。
那你可以举个例吗？他们是顶嘴大概是哪样子的？
我觉得很夸张欸，有时候很夸张，有时候他们就会讲说类似说什么要你管之类的，然后类似很夸张欸。
但小朋友的叛逆期有这么早吗？欸，这算是叛逆期吗？不是，
不
要你管，通常说要你管应该是大学生吧。
屁嘞，你最好是大学的时候才会讲这种话。
对啊，
我不相信。
你女儿不是也才上 国小，然后儿子是幼稚园。
对啊，可是他们有时候会，我其实真的很纳闷，就是有时候想说他们是看网络上，还是说他们有接收到怎样的资讯，他们有时候会讲出让我很就是觉得很惊悚的话，
就
比方说、就
是、过成熟。
对，很成熟，然后可是好的不好的都有。然后我觉得最头痛的是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跟长辈顶嘴，那因为他跟我们顶嘴，我们就是会直接修理嘛。那他们如果跟长辈顶嘴，有时候长辈也会修理他们，可是长辈修理的方式又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可能面对孙子，所以就是会比较不像修理我们一样，就直接真的是真的修理他们，就可能会比较大声，然后就会讲一些什么，有时候我在旁边我都觉得很尴尬，他会想说你妈没有教你什么的吗？然后我就心想说
啊，你好尴尬哦，真的
妈妈、欸、你他妈就在旁边。
对，没有，我讲这句话好是故意讲给你听的啦。
可是其实我跟你说他真的不是讲给我听，因为我就在旁边啊。然后其实我平常教小孩他们也都
就是公婆吗？还是你
是公婆？是公婆，因为我们平日都会回婆家，然后就是会吃晚餐，然后就会在那边停留大概两三个小时，所以其实他们是还蛮常跟阿公阿妈接触的。然后我就会常常跟他们说，因为我们都有在工作嘛，然后他们阿公阿妈照顾他们，我就会常常希望他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
是啊，是啊，
小朋友真的很难教。
但是我可能没有去应该是说我不知道在怎么样的状况，
嗯，
这么小的小朋友会对阿公阿嬷说要你管这三个字。
会耶，因为像我，因为我家的状态是其实我平常都会教他们，然后像我就很要求就是自理的能力，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在长辈家，像我们家弟弟啊已经中班了吧，他比仔仔大一点嘛，然后他有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忍受，就是我婆婆会在晚餐的时间喂他吃饭，到现在也是
晚餐的时间喂。欸，我跟你说我爸妈也会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好了，不是我们我自己本身我也会喂，但是我会尽量让他自主的吃饭。但是我太太一直希望就是说他已经有到了一定的成长的年纪，所以该他让他自己动手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长辈的家里，通常都是长辈来喂，就是
对啊，没错，
就是阿公阿嬷来喂。
对，然后我就会很受不了，因为我家的已经中班要升大班了，我都跟他一直强调说他现在的年纪他应该不要给阿嬷喂，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他，可是我觉得小朋友都是很聪明的，因为我家弟弟的状态是因为他很容易不专心，然后他又没有非常爱吃饭，所以他就是每次看电视的时候都会吃很久，就是有时候可能吃到一两个小时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
他要不要跟仔仔做好朋友？我现在儿子也是吃好久，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饭进去好像就是已经灌进监牢里啊，他都不会吞进去，
含在那边、啊，
就含着、欸。对，就很像那个花栗鼠这样子、欸，就左右各含一口。
可是我跟你说，你可以去念一些书给他听，就是关于含着饭会容易蛀牙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就是会跟我儿子讲。 类似的故事，就蛀牙的故事，然后就跟他说，其实含把饭含在嘴巴里面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就是很容易让你的牙齿生病，所以后来他其实会比较注意，但是他就是会容易分心，因为他们习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在长辈家习惯吃东西的时候都会看电视。可我后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一样是在吃饭，他在家也会看电视，可是他会自己吃，只是就是你需要一直提醒他说，哎，你饭好像吃完了这样子，然后可是他都会自己动手吃，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在长辈家就没有办法自己吃这件事情？可能原因是来自于大人
啊、一定的，真的。因为如果是在我爸妈，在我爸妈家的话，仔仔就会他不会坐在餐桌，因为一般我们吃饭都是在坐餐桌上吃嘛。但他会到处跑来跑去，要等要吃的时候，他会过来吃一口，然后再去玩他的，或者是看电视这样子。
对，
我是不能接受这样子，如果是在我们家的话，就是乖乖坐在餐桌上吃完他该吃的才可以做下一个动作。
我们家也是，就是你一定得定点，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从他们很小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过，我没有办法接受小朋友跑来跑去，所以他们很小我就让他们坐在椅子上，就绑住那种小小的餐椅那种，然后就让他们习惯坐在上面吃东西，所以我家是比较不会跑来跑去，但是我就觉得没办法自己吃饭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可是我跟你说，如果因为仔仔也四岁了嘛，所以这四年来其实基本上我爸妈也帮忙很多，就是关于带孙这件事情，我们晚辈已经是抱持着感恩的心，因为说真的这年头如果还愿意带孙的阿公阿嬷，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感激跟感恩。但是他们在带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嗤之以鼻，或者是觉得哦这样子不行，但是你又无法去说明去反正这一切的那个例子。
欸，可是我跟你说其实我算是蛮幸运的，就是因为我的小朋友算是蛮早，就是我婆婆有帮忙带，大概8个月左右吧。然后我觉得他们在过程中，其实我们初期都有蛮多摩擦的，可是就是我都会一直想办法跟他们沟通，然后到后面他们其实好像也是知道彼此的点啊，所以他们就是会尽量配合，可是这中间还是有那种就无法配合的情况，然后我就后来我就自己有一点退让，就是没有在我看到的情况下我就算了。之前真的一直很在意的就是小朋友坐安全座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危险
严肃的，
没错，
对，
因为毕竟
对
因为没有坐安全座椅而发生事故的案子在台湾其实也很多起，对于小朋友来讲
没错，可是因为长辈他们的观念，他们从以前就是
想说距离这么近啊，
对对对，然后就
甚至有些都没有戴安全帽。哎，
安全帽我们家是比较不会，可是我觉得没坐到安全座椅真的很长，因为之前我们小朋友是让我婆婆带，然后她是去她亲戚的店里工作，所以她就是会离家里有一个路程，然后他们就是会开车接送，可是我就一直跟他们强调说，就是不管多近，坐安全座椅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让小朋友习惯，然后当然中间过程中他们有遇到小朋友一直哭啊，然后他们会舍不得，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们也舍不得，可是我觉得就是流泪总比流血好，我就一直跟他们强调，然后又不停
的真的真的
对就一直不停的，
他们会觉得他们就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不如让副驾的长辈直接抱着比较，他们会觉得
比较超危险的，
对，但没错，如果万一真的发生几级事故要刹车的话，基本上前面的人安全带如果也没有系好的话是很容易从玻璃飞出去的。
对，所以我就一直像这种安全问题我就觉得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就会一直跟他们讲，就是我不会很强硬，但是我会耐着性子然后一直解释给他们听，然后包含说像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是一直久久不能释怀，就是以前小时候你应该都有坐过那个螃蟹车对不对？
螃蟹车啊，有有有有有，
对，然后因为我们家老大出生的时候反正就是 要给阿公妈带的时候，他刚学走路，然后那时候其实螃蟹车就是让大人轻松啊，可是我一直觉得有很多的那个报道是说，就是坐螃蟹车比较对腿部发展比较不好，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想，这是其实是有点我个人啊，就是我就觉得不想要让小朋友坐，然后当时就是有一点点冲突。
谁？
可是
后来你跟公婆？
对，我跟公婆有点冲，其实是我跟我先生，因为我们两个达成共识，然后就跟他就跟家里长辈有点冲突，然后我顿时也有一点就是
夹在中间
很
尴尬。
我其实是蛮不开心，因为当时我公公讲了一句话，就说啊，不然你们自己带回去带。
我跟你说，对，
眼泪就掉出来。
谁掉？你公公还是你？
我因为我就很尴尬，因为你知道，就是毕竟我是为人媳妇，然后去别人家，然后被人家这样子讲，然后我整个眼泪掉下来，心里想说。
我也是
真的很委屈，心想说我好想要自己带回去带。
我跟你说你不能火上，你不能再讲这句话，不然那
我没有我就是一直哭。我就觉得麻烦，真的很委屈。
我跟你说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因为这年代愿意带孙的公那个阿公阿嬷，我们要抱持着感恩的心，但是如果有些事情在他们来讲，他们就会坚持或固执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是否要找其他方式各退一步，不然如果硬碰硬的话，基本上要么就是爸爸妈妈撞了很多，我们干脆托婴或者是请保姆，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找方式各退一步。
可是我跟你说真的，很多人他们是为了不跟长辈冲突，因为教养方式真的差很多，所以他们就是宁愿
多
花
钱然后请保姆或者是带、
对，因为保姆再怎么样你就是付钱给他，他可以完全照着你的就是方式去带小孩。
但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仔仔出生没多久，我们有一度是考虑是否要请保姆，但是那时候因为你知那时候不是什么那个虐童什么的案件太多太多了、
也是很多。
对啊，我们想说那还是我们会给我们自己的那个爸妈带，因为毕竟阿公阿嬷爱孙爱的不得了，怎么可能还会虐待他们。
没错，我跟你讲，给阿公阿嬷带最大的好处，除了就是比较省钱之外，还有就是不用担心他的安全。
对，没错。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啊，不如你们自己带回去带这件事情，我要来分享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说，那时候因为我爸是老烟枪，他一直有在抽烟，包括现在也是。然后那时候仔仔好像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讨论说，哎，你要不要请爸先戒烟，因为孙子。因为那时候我爸有在抽烟，而且他也喜欢抱小孩，然后我们担心会有二手，诶，是二手烟还是三手烟？其实那时候对婴儿来讲，他的呼吸道未完全的成长，所以对于那个味道，我怕会造成小孩子在发展中有不良的影响。然后我可能我自己讲跟我爸提出诉求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很婉转。所以我爸就当场你知道暴怒，当场俩公就说啊，我又不带了啦，啊你们自己带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核爆式的就是。然后后来我妈就在中间就是就换家，对对对，后面还是我爸还是那个啦。对，
我跟你讲你爸的情况就跟我公公的情况一模一样。
哦、所以你公也很火爆。
我公公也脾气不太好，而且他烟瘾很重，然后当初我们就是也有想过要请他戒烟，可是后来就很难，因为第一是他就是抽烟真的抽很久，然后后来变成我老公也抽烟，然后就两个、
所以生完小孩你老公才会抽烟的、哦、
我是怀孕的怀第一胎的时候我老公才开始抽烟，因为那时候
压、力大，想说有
对，可是我就觉得这个抽烟这件事情对小朋友影响也很大，所以我真的是
很大呀，
我初期真的是无法接受，可是后来因为小朋友慢慢变大了，我想说就我也改变不 了对、
哦、
因为
对，
可是我曾经有跟我先生讨论过这个 话题，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有过敏体质，然后又加上他抽烟，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就是慢慢影响的，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吵架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讲。还是很难啊，
我跟你讲啦、
就是、
不论是现在的食物食安或者是环境或空气等等的，其实都环环相扣，因为其实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小朋友基本上 80% 都有过敏体质。
对，可是我跟你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就是每次去诊所啊做一些检查，或是就是出生的第一年不是每个月都要去诊所打针啊，然后他就会帮你评估一些有的没有的，二手烟一定都在里面，然后我就每次都觉得啊、哦，每次都要填这个，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就请他们戒烟。而且我真的很受不了男生为什么那么爱在厕所抽烟
啊、所以不爱在厕所抽烟的就不是男生。
不是，因为很多人应该说男生很爱在厕所里面做任何事情，可是抽烟因为那是一个密闭空间啊，那你再进去的那个人不就是吸引二手烟，真是受不了。哎、
欸、哎、欸，但我还真的是怀了孕之后我就戒烟了。
哎、欸，那你很不错哎、欸，因为我家刚好是相反，
所以我觉得你老公很厉害。
应该是觉得我很厉害吧。
哦，对，你也很厉害。
你知道吗、啊、你知道我家小朋友很好笑，他每次没有看到爸爸的时候就会说，我是说爸爸嘞，然后就说去抽烟吧，然后就开始两个在那边又在抽烟了，又在抽烟，然后我就觉得很想笑。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仔仔那时候蛮哎，好，我忘了是2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在我爸妈家，然后说我爸一样也是在阳台抽烟，然后仔仔就去阳台把那个落地窗玻璃门给锁住，没有他锁住，
锁住。
那他然后就跑进来跟我们，他就进来客厅跟我们说，阿公在抽烟，臭臭，不要让他进来。
真假？那你爸不是很气吗？
没有，那时候我爸还抽烟，然后我就赶快去把门打开了，我就把门解锁了，不是打开，把门解锁。对，我爸进来就笑笑的。但是、oh. 我记得因为仔仔是我妹的女儿是第一胎，然后仔仔是第二胎，中间好像有一度比较抽比较少，好像是为了小孩子，反正到最后还是有抽啦，就是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抽比较少，甚至没有抽，然后等小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又恢复继续抽。对，
那你爸还不错啊，至少他有那个自己在调节。
而且我爸会故意，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其实知道，我不论是我们家或者是我妹他们家都会 care 我爸抽烟这件事情，所以我爸那时候有刻意就是说他抽完烟他会去漱口去洗手，
这样很不错哎、欸，我觉得就是他至少意识到，我家是完全都不会。
对对对啊，起码有意识到。你家很
open， 我真的是完全都不会、欸，我就。有时候会有点受不了，尤其是小朋友很小的时候，然后可是我就觉得很纳闷，就是也不知道是个性使然，就是我发现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好像还好。
哦，对啊，但是如果讲抽烟这件事情，如果以爸爸妈妈来带孙子来讲，我就你有没有发觉，如果孙子想要什么，不论是玩具糖果或是冰淇淋，阿公阿妈基本上都是那种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有求必应。你们也是吗？
没错没错，我们家其实还好，但是大部分他们要求的就是饮食类的啦，饮食类的其实他们长辈都会满足需求。
对啊，但是你不觉得因为小孩子的口腔还在发展中，如果我先不要讲口腔，就是如果有时候偶尔会感冒或是流鼻水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会跟爸妈说，哎，尽量不要给他吃甜食或干嘛的。
嗯，
对啊，但是这个真的好像真的很难避免，因为
很难啊，因为连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忽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会跟你要求嘛，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看情况，但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好像也还好。
嗯，
可是其实他们很小的时候我真的应该说他们比较我家 第一胎就是姐姐比较小的时候，我真的很 focus 在这些细节里面，就是可能比方说像巧克力不能吃啊，什么东西不能吃啊，然后什么很多加工食品不能吃啊。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子自己真的好累哦，而且
没错，
长辈其实也会觉得很累，他就会觉得什么东西你都不给他吃，
周遭人的人都会觉得他都会替你觉得很累啦。我是说实在话，
可是说
你把自己用的太紧绷了啊，毕竟是第一胎，对。
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很纳闷，就是有一些教养专家，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医生啊，他都会说哦，因为糖果里面有什么什么成分啊，然后巧克力里面有没有什么什么成分啊，然后我就心想说，你这个真的能够，因为除非你真的是完全自己带小朋友，你可以去杜绝他那些零食的来源，像因为我婆家他是有拜拜的，所以糖果饼干一定很多，然后每次回去他们就一定会找东西来吃，然后有时候我跟我公婆反应的时候，初期我会跟他们反应，然后他们就会说哦没办法，因为小朋友就会自己去拿，他们可能也防不胜防什么，而且我后来就是心里有种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想要防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说、对，初期我会觉得很介意，可是后来就觉得我放自己一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像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就彼此相处起来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哎、我觉得你这招真的要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你知道吗？那时候，初期在生完仔仔的时候，基本上我太太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对于什么事情都很敏感、很尖锐，就是不论是在于小朋友的卫生，在小朋友的教养，在小朋友的那个，反正就是对于小朋友的一切都很敏感。但是后来他跟你一样，就是让自己放松一点。发现所有事情哦，与那个什么云开见雾、哦，哎，不是，
云开见雾是什么？
不是
云开雾散吗？
对啦，对啦，对啦，就觉得哎呀哦，其实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变得比较圆融。
对啊，因为就是真的是第一胎真的会比较敏感，而且尤其是刚生完之后，因为你是第一个小朋友，然后你就会什么事情都会想要。就是会比较以他为重，然后就觉得哦，各种的小心翼翼，然后后来发现真的很累，所以我第一胎跟第二胎的心态真的完全不同，对于长辈来说也是。
嗯，
你知道我第一胎有一个我自己也觉得我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把小朋友放的比较重，然后我婆婆帮我带小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次我就跟她说我几点的时候会回来接她，因为她我忘记当时是什么情况，我婆婆把她留在就是婆家住一晚，然后我那天就已经跟我婆婆说我几点的时候会回来接她，结果我那天早上一回去啊，我很早就回去，结果我婆婆就把她带去上班了，然后我就止不住的泪水一直狂哭，我心里想说我不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接他吗，你为什么
要哎呦又委屈又委屈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先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就大概是那种感觉，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是太 focus 在这些
事情上
面，
小孩子身上
了。对对对，我后来就觉得我自己要放松，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刚当妈妈的时候可能会，
你这个真的要好好的分享给客友们，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是第一胎的话，你对于什么事情都会放大放大在看，
尤其是如果你住在婆家，或者是你就是常常在婆家，因为毕竟我们是媳妇嘛，我觉得有些时候这时候我就觉得老公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可能跟长辈有一些想法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就是通常身为先生的这一位应该要主动跳出来帮忙排解，因为其实我刚刚讲到那个什么螃蟹车的那件事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过不去，可是当时是我先生跟我公公就是有小小吵了一下，就他们事后两个在那边和乐融融，然后我还一直过不去。
嗯，可是那时候还就不，那应该是说谈完那件事情之后还有在用螃蟹车吗？还是没有了？
没有没有，后来就没有，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介意，所以当时我婆婆就也有出来圆场，就说其实没有什么不能沟通，就是讲就好了，如果我们真的不
对对对
很介意，就是不要让他做，他们也 OK， 只是说我们不需要用太激烈的手段。其实我们也没有很激烈，只是当时可能就像你讲的那种情况描述的可能不是那么好，然后两个都有点大声这样子，所以就变得好像在吵架，
都有点口气啦。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身为先生就是要跳出来替太太讲话，是因为太那个，就是你要做人家媳妇，你也不能就是太那个，
哦，我知
道，就是太放肆。所以，
而且毕竟你们夫妻俩都其实都是为了小孩子好啊。
其实我觉得长辈也是，只是说每个人的方式不同。然后我后来就是一直在转换心态，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长辈一定比外面的保姆好。然后长辈，
没错，
其实是可以沟通的，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孙子好，他们其实真的为孙子好，只是说每个人好的表达方式不同。
对，但是长辈很爱用一句话压我们，你知道什么话吗？
啊，不然你自己带回去是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没有这句话 就放大绝了啦。
哦，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啊，我们还不是张妈你养。
对，
我们还不是让张妈养大吗？对不对？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我真的也很有感，是因为有一次因为我大姑的小朋友也在住在婆家，然后有一次他就是被长辈修理，然后那时候我大姑讲了一句话，就说现在小孩不能用以前的方式教，整个惹怒他爸爸，然后他爸爸就很生气，就一直说什么现在小孩怎样，现在小孩跟以前小孩有什么不同，然后什么什么，一开始一直噼里啪啦骂，然后我们就全部愣在那里都不讲话，就想说老实说现在小孩真的很难教，跟我们以前差很多。然后就像有时候我先生会跟我讨论就是小朋友教养的问题，然后他就会常常讲说啊，以前他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说可是真的我觉得以前跟现在真的差很多，
因为现在小朋友能接收到的资讯太多了，而且也太快了。
对，所以他们很提早的就变得很会，为什么我说小朋友会顶嘴，他们很早就学到一些词汇，很早就学会一些对付父母的方式，
是
他们太成熟了，然后就变成说也许他们这个年纪还不理解他们做的事情，然后有时候我真的会被他们这种行为惹怒，就会觉得说你真的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嗯嗯，我同感，
对，所以
非常，
我就会觉得说，连我们有时候都会很难教小孩，更何况是长辈。
所以就互相啦，我觉得是互相体谅。
对，但是我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我公婆很不错，是因为他们常常会跟我聊一些就是小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比方说，像我儿子前阵子很爱生气。然后一个不如意就把东西全部就是弄在地上，还是他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听我在跟他讲，然后我不在的情况下他们也会私下跟他说请他不要常常这样生气，就是会分享这些给我，我也觉得很棒。
嗯，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所有的长辈都会固执己见，但是长辈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啊，我觉得就是要多沟通，然后就是用比较良性的方式去分享彼此的教养方式，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对啦，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的状态比较适合在比较前卫一点的长辈啦，就是愿意跟你沟通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比较还屁陪的，如果遇到那种比较还屁陪的长辈的话，这个就很难去执行啊。
我觉得真的就只能取舍，如果说真的很遇到那种很固执就是很坚持己见的长辈的话，可能真的就是要夫妻多沟通。不是，我觉得要派出自己的小孩，应该是说比方说如果是我之前就曾经有跟我先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今天是我妈做了一个行为我觉得很不能忍受或她很不能忍受，我就自己去跟我妈讲。
哦，
因为
对对对，这件事情我很认同。
对，因为父母再怎么样他都不会去记恨自己的小孩啊，因为他就知道你了解，
对对对，
他了解你的个性什么。就像每次我先生跟他家人吵架，然后我婆婆就会跟我说他知道他儿子的个性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觉得 OK 好，反正你们就是床头吵床尾和，可以这样用吗？反正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吵一吵，反正 后面就没事了啦，就是讲开就没事了。可是如果今天身为是一个不是原生家庭的我，
对，
你知道吵起来那个真的是很可怕，可能到外面就
很难看啊，
会变成说传出你是什么不孝媳妇还是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常常听他讲别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天哪，我会不会哪一天变成那个话题里面的主角？对，反正就是要多沟通。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沟通，就看是另外一半硬一点，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忍个两三年，自己把小孩带，就是把他习惯培养好。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初期，就是只要习惯好了，后面其实都很好去教导。
嗯，
对啊，
嗯、没错，
嗯，
就不要长歪啦。
对，我真的觉得很多习惯是很重要，而且，其实就像我刚刚回头去想一想，就是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长辈其实是。为孙子好，我们也是为小孩好，
他们也疼孙子啦。
对，
他们就是就像你说的嘛，他们的教养方式跟我们教养方式不一样，但是如果彼此不一样，我们又没办法接受的话，那就只能从沟通的方面层面去看能不能互相互补啊，或者是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大家彼此去改进之类的，这样子。
对，然后最后我就是很想强调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点你真的过不去，那你只能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真的看不到，你就不要
生气，呼气，
是瑜伽课程，
对，一切放下。
对啊，因为我说真的，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其实你再 focus 再多也没有用，因为你只会一直无端的去猜测，哦，他可能会怎样，可能会怎样。我觉得这样其实彼此都不开心。
对啊，因为如果你很坚持在那个方面，我觉得夫妻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又或者是晚辈对于爸妈对于在带小孩的这件事情方面来去吵架，我是觉得都没有那个什么必要啦。
对啊，因为就是会增加很多摩擦，然后又没有得到好的解决方法、
好的回馈，
没错。所以我会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多沟通，然后很多事情就是各退一步就可以获得比较良好的解决方式。
嗯，又或者是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咨询或者是看一下妈妈社团里面对于这样子同一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不要把这件事情埋在自己的心里，或然后一直跟自己过不去。我是觉得这个坎其实都过得去的。
没错，因为其实小朋友会长大，所以就是时间就是很短暂，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不用太 focus 那么多，然后就尽量让自己开心。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妈妈开心小孩就
开
心。
好啦，那关于这一集，如果你们有课友们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是想跟我们讨论的话，也可以寄信或是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吧，我们下周继续课吧。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拜
拜。